林彪和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大搞阴谋，施诡计，陷害老干部和开国元勋，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是罄竹难书。就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背如芒刺，是噩梦连连呐。书接着前文，再说这江青恼羞成怒，他就把就在北京大学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淡淡的说：“哎，都是娃娃儿。”言下之意，都是一帮小孩子。江青发急的说：“娃娃们敢这么闹，一定有贺龙他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贺龙、雷英夫的情况，中央都清楚。”那意思你不用多说了。毛泽东对此不积极，江青也没有了办法。江青又讨好似的找到贺龙说：“老总啊，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你女儿围攻了我3个多小时，我都没在意。”贺龙自然知道江青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对薛明说：“主席伟大，夫人难挡啊。”8月1日，中共8届11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召开。会上，毛泽东面孔冷峻地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们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又用严厉的语气批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说：“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呢？”毛泽东提高了声音说：“北大聂元子等七个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北京公社。”会上，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届11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刘少奇的排名由第2位降到了第8位，而林彪一跃成为第2位，真可谓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啊。刘少奇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形势虽然不理解，但是出于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服从，他还是习惯性的认为自己一定是犯了错误，所以8届11中全会之后，他马上就吩咐自己的司机，以后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出去的时候，开车千万不要再往前抢，要排在第8位呀。在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诚恳地做了检查，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检查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贺龙在会间和会后的一系列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问题上没有发言。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啊？”贺龙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说：“怎么不讲一讲啊？”贺龙内心痛苦地回答：“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哦。”毛泽东没有再说话。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贺龙也被通知参加了。 而在登城楼的军委副主席中，只有贺龙没穿军装。当时贺龙对上城楼穿不穿军装开始没在意，当他看到毛泽东和其他军委副主席都穿军装时，才感到会议非同小可，当即派人从家中取来，而此时活动已近尾声。贺龙的这一情况被叶群发现了，他对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处长宋志国说，你了解一下贺龙为什么不穿军装。宋志国听了这位红得发紫的二号人物的指示后，诺诺连声啊，当即进行了了解，而后他把情况报告了叶群。叶群对部下一向是小恩小惠，当即夸奖了宋几句，宋志国非常高兴。8月22日，总参谋部领导号召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8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几位部局领导和一部分群众一起给当时的总参谋部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还有贺龙办公室的人。由于王尚荣是红二方面军的人，又与贺龙关系密切，这下麻烦大了。林彪知道之后立即说，这些人的行为是受贺龙指使，是反革命事件，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次日林彪在一份材料上又批示，825事件与不久前山东空军颠覆无法线、海军反李作鹏、王洪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并据此报告了毛泽东。林彪说的贺龙在海军反李作鹏、空军反无法线的情况是这样的。原来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按照预定的议程，会议啊有三个议题，一是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五七指示。会议分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委全会三个阶段进行。军委派叶剑英办公室副主任莫阳、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三人组成军委联络小组，参加了会议。但是由于李作鹏、张秀川背着多数常委搞小动作，散布萧劲光、苏振华问题严重的言论，使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使议程是一拖再拖。到了6月15日，矛盾进一步公开化，萧劲光、苏振华多次检查都通不过，李作鹏等人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萧苏给打倒。6月17日，党委全会转入了党委扩大会议，在李作鹏控制的会议领导小组以党委名义向军委的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海军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虽然1963年1月党委扩大会议和1965年12月32会议等多次批判斗争，但始终未得到解决，问题不解决与罗瑞卿的影响干扰有极大关系，海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这次党委扩大会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彻底的揭盖子摆问题，不论是谁，不论错误有多大，是什么性质，都要彻底查清楚，明辨是非。于是批萧劲光、苏振华的热度是越来越高。7月2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萧苏是批判重点，要王洪坤出来领导会议。 这个情况登在了简报上，实际上是公开提出撤换领导问题。海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和军委的重视，叶剑英给林彪打了电话，提出通过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林彪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一面说海军现领导不能变，一方面又说李作鹏、王洪坤、张秀川的成绩很大。叶剑英把情况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7月4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刘少奇严肃提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对海军的会议做了三条指示：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二，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洗洗澡；三，由会议本身做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7月7日下午3:30，军委第52次常委会议在三座门召开，海军九名常委列席了会议，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参加，陶铸也参加了。叶剑英讲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指示，会上贺龙也表了态。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在桌子面上嘛，不要搞阴谋。几天之后，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又讨论空军的问题，贺龙在发言中批评无法现，只报喜不报忧，空军的许多成绩都是假的。贺龙的这些话自然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林彪恶狠狠地说，贺龙这个人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他那时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贺龙在7月11日晚谈到林彪时愤愤地说，只要我不死，我就要同林彪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那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对他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林彪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来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讲话。林彪知道贺龙不比罗瑞卿啊，要想动贺龙比罗瑞卿费力气，但他知道大树只要晃动就会晃倒的。他在屋子里边望着天花板整整看了一天呢，后来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对叶群伏耳低语的说了一番话，直说的叶群是连连点头，明白。林彪授意叶群搞诬告贺龙的材料。8月31日，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根据林彪的授意，叫傅传作等人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将写成的材料报给了叶群。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批人来烦我，军委很快就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好材料。李作鹏在电话里连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办。9月3日，吴法宪和另一位空军主要负责人给林彪写报告，诬蔑贺龙，并转述了一位空军领导干部1966年8月30日对贺龙的揭发，认为空军党委11次全会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 和所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张秀川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说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一时间呢，诬陷贺龙的信一封又一封的送到了毛泽东手中。9月5日这天，毛泽东要其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要贺龙到游泳池来。贺龙听说毛泽东召见自己，对薛明说了句：“毛大帅召我呀。”说罢了急冲冲就出了门。贺龙乘坐着红旗轿车很快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卫士将他引入毛主席作为起居的休息室。毛泽东握着贺龙的手，两位年逾七旬的开国元勋到了一起。毛泽东摆了个手势，贺龙坐了下来。毛泽东就说：“叫你来看封信是吴法宪写的。”贺龙听了毛泽东的话，心头就一震了。对这些人的阉状，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他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信，戴上花镜去看，由于心急，手啊有些发抖。毛泽东说：“不要急，慢慢看。”贺龙很快看完了，没待他开口，毛泽东就说：“黄立清、傅传作去了你那里，回到空军就闹事儿，吴法宪有意见，就写了这些。林彪把信转给了我。”因为诬告，贺龙气得面色有些发白。他说：“空军开会的招待所离我住的地方不远，黄立清他们休息时溜达到我这里，随便聊聊，也没说什么。可是从信中看，吴法宪对我意见不小，要不要找他谈谈？”毛泽东把手一摆说：“不用谈了，对你我了解。”毛泽东又说：“你还不知道啊，就在这十几天内，我收到告你状的信十几封，炮弹都冲着你来了。”贺龙听罢吃了一惊啊。毛泽东又笑着说：“你不要紧张，这么多年我对你还不了解吗？抗战初期你在晋西北时，有人告你状的事儿，还记得不？”贺龙就说：“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做什么？”毛泽东说：“当时我说了你三条，一是忠于党，二是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一句话，我做你的保皇党。”哎呀，贺龙一听深受感动，他想不到毛泽东在这时刻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由得向毛泽东投去感激的目光。当下二人又谈了许多往事，一直谈到中午。这一谈呢，把贺龙连日来心头的许多不愉快都谈没了。而后毛泽东对贺龙问题明确表了态，对贺龙要一批二保。俗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叶群知道这个信儿了，他也知道毛泽东和贺龙谈话的内容了。叶群知道之后啊，像活了定似的，积极的对林彪说：“听说主席要保贺龙了。”林彪听了是不动声色地说：“你慌什么呢？现在是旱大树，比如一棵大树，先要断其根，根都断了，树自然就倒了。如今总参的王尚荣、空军的黄立清、工程兵的谭友林、四川的黄新亭，还有谷志彪、范哲祥等等，都要先打倒，咱们先要断其根，懂吗？”接着林彪又附耳低语，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尽管毛泽东指示要保贺龙，但林彪一伙对贺龙的攻击 不仅没有停，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就在毛泽东同贺龙谈话的第二天，李作鹏给林彪写信，密告贺龙反对四好联队运动，反对林副主席派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去工作。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会上发言，继续攻击贺龙。也就是9月8日这天，叶群正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门口行走，他突然又见到了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当时啊，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处正在扩建，他与叶群都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当下叶群把宋治国领到浙江厅，假装关切地对宋说，现在很多干部都向中央写信反映贺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写呢？说完了，叶群望着宋治国听他回答。宋治国紧皱眉头，我不了解情况。叶群就说，不了解大事还不了解小事吗？你是警卫处的处长，经常出入贺龙家，我不信莫道里找不到驴蹄子印儿啊。又说，这可是考验你忠不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立场问题呀。宋治国心领神会，当即向叶群表了忠心。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解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贺龙虽然对告阴状的人一肚子气，可他还是强忍着给林彪打了电话，要去见他。林彪答应了，叶群知道后却急了，他怕贺龙带着枪杀了林彪，遂要林办负责警卫的秘书李文普带着几个人埋伏在屏风的后面，保护着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贺龙见到了林彪，林彪站起来奸笑着，嘿嘿嘿，那声音低的难以听见。来啦，贺龙说，林总啊，你的身体还好吗？林彪就说，哎，还是那个样子啊。说着用手指了指沙发，请贺龙坐下。贺龙坐下来以后，开门见山的就说，主席要我来跟你谈谈，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林彪把手一摆，没有，我对你没意见。